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早上好。这张是我们全家三口的那个合影，戴帽子那张是我自己，我叫黄乔，我现在哥大医学中心做博士后，今年三月份刚从上海过来，去年年底呢刚是博士毕业，现在心情有点激动，因为我感觉现在心情有点激动，第一是有点喜乐，更多的是喜乐，有一点忐忑是因为担心讲不好，但是我在想其实主要的是讲我自己心里的感动，我在想可能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进主这个过程，我自己这个经历不一定有很多人跟我共鸣，但是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我是想我主要讲这个见证的目的，第一是讲这段话主要是想显示主在我这个人身上做了很多功。第一，我要感谢主，使我这半年做的经历，我觉得我自己变了很多。第一是显示主在我身上做了很多功。至于具体的这个事情，当然我等会会讲，但可能对我自己感动，可能对每个人感动，我说出来可能这个效率来讲，可能打了一点折扣。好，我大概讲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信主之前的我。因为我们家三口人，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姐姐都比我大四岁，有一个大五岁，所以我在我们家全是最小的。然后呢，南方人，所以全家都比较焦点都比较集中在我个人身上。加上小时候成绩比较好，所以家里人所有事情，除了学习上的情况，都会惯着我。我抱着儿子，有时候我学校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抱着他，因为我觉得，我儿子这个出生，包括我带他这个过程，也给了我很多事情，让我自己虽然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我跟小朋友接触的时候，也感觉到能以小朋友的角度能考虑问题。其实我信主这个过程，我在讲，可能我只有六个月的过程，但是。我在想，我也是，我在主里面也像一个，可能没有六个月，就几天的一个小孩子一样。所以以大人眼光来看，我现在可能是，之前做了很多事情，是就像不考虑大人的感受，就像不考虑主的感受一样，因为你不认识你的父亲，你不认识你真正的主。但是现在我带我自己孩子，我跟他交流，我就发现哦，原来确实是，有时候我们确实是太。就是太没有不懂规矩了，太不懂父母的爱了。接着我讲信主之前，就是信主之前就是性格确实是比较固执，然后因为家里人都比较照顾我，所以就是第一比较固执，第二就是怎么讲，就是脾气还是很不好，因为只要不符合自己的标准，不符合自己习惯的感受的，我都可以不听，我都可以不管，然后大家好像也能容忍一点。后来信主这个过程是我来美国做博士后之后，我先是我们这边来，我有同事在哥大，然后他来之前就联系上我的时候，就介绍我们到房东带我们到房东再来了之前就等于是已经租好了房，然后房东呢带我们来，我们是周五来的，下了飞机，然后周六周日正好周日房东说有附近有教会可以带你们去看看，然后我当时想 OK， 因为第一没有车，第二人生地不熟，是要出去看一看，然后呢就房东带我们来看。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来教会，第一天来教会的时候，我有点抵制，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太庄重了，太严肃了，然后有一点点就是好像他们这个有点宗教那个迷信的东西，感觉是这样。 但是我来了三次是，但后来是每周都来，因为他每周房东每周都来，然后我们也每周坐他车来。三次四次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多人，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使他们这么多人能静下心来，每周这么念诗也唱歌也好，说这些话。然后我想这个力量是什么，我很好奇，所以我虽然来，但是我没有在下面来听讲道，我也听不进去，我听不懂，我知道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我很感兴趣这个无形力量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讲耶稣基督的爱，因为来这边之后很多人感觉很非常友好，可以很放松，讲什么话大家都好像能理解你的，因为互相之间这个关系不需要太严肃，第二这个关系不需要太在意你讲什么或不讲什么，所以我来这边是第一很放松，第二我想知道这个无形的力量是什么。他们每天有人说来了好几年每周都来，我觉得哇，每周日一个上午时间我觉得可以干很多事情，但他们每周日都来，所以我在回去之后思考这个力量是什么。后来但是你知道一想到问题，然后想问题这个答案之后，就把我带到这个你去听到，然后听到之后感觉啊确实是非常神奇，非常有吸引力啊。然后我就主动参加牧动班，然后很多人给我介绍啊我们的神爱我们，然后神会以后怎么怎么样，神是对我们是怎么怎么样。牧道班大概上了几个月，我一个月之后我基本上就离不开了，每周日我自己会想要来，每周六的晚上我就想啊，第二天有没有谁带我们，因为我没有车，可能房东找房东，或者房东他有时候没有空的时候可能找别人带我们，但我周六会想今天有人没带我们，我们要是不是要主动联系一下，免得到时候可能就来不了了。 OK， 这信主之后后来就去福音营，后来去福音营，然后福音营之后其实我们去福音营之后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传道的，好像是马来西亚什么英语的我忘了，唱歌，然后他当时讲道，然后我很感动，当时就决志了。觉知之后我要去了福音营，听了很多人讲道，也听了很多像我这种新来的介绍他自己的就是过程，然后讲他自己的心里的想法。然后我当时去福音营的时候我已经很有信心，我去接着上台去做那个见证也好什么，我虽然我说不出来，但是我心里对这个主这个看法，包括对这条未来的这条路能看多远，我很有信心，我基本上没有动摇，而且我知道我心里有一股力量，但是我说不出来，我觉得那个力量很舒服。后来现在来讲，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心里非常踏实，内心很平稳。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看到别人讲道的时候我很羡慕，因为他们讲话好像挺高深，然后呢经文里面的话每一章每一节都知道是哪一段哪一段，我觉得哦，这么厚本书他们讲这么多，我觉得后来我听多了之后我后来有一个想法是，其实真的不在乎你记住是多少章多少节多少话，其实是主要是你每句话你都有到自己心里去过一遍，这时候每句话都有他自己的威力，这个时候你我觉得每句话都在你身上起作用的时候，而不是看字面意思的时候，这时候你感觉的心里确实是就是波涛汹涌的感觉，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无形力量已经好像把你吸进去了，然后你也很喜欢这种无形力量，而且你需要更深的了解这个无形力量，你需要静下心来啊、嗯。然后后来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讲的可能跟这个已经有点跑题了，但是我主要这个思路和这个过程都是这样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之前的我心里很苦恼，因为自己言行别人形容我就像自己言行自己行为和说话方式像一个刺猬一样容易伤人，朋友们也都不是太喜欢 但是我有时候知道我自己这个状态是不好，然后也有时候会控制，但有时候是控制不住的。所以但是信主之后，我不会担心这个问题。虽然我有时候会回到过去状态对别人说一些不好的话，但是我不会担心这个问题了，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都可以求助我们主，他有能力回应你，他有能力帮助你。你只要你静下心来感受这个过程，感受你自己，知道你自己不对，你提醒自己，然后提醒自己怎么办，那么你要求主，你要去听道，你要去读圣经，然后你要相信主有能力。第一他有能力，第二他能回应你，第二他是公平公义的。所以因为主有大能，所以你只要你愿意决定，只要你愿意决定，你就能改变你的过去。然后主必定能软化我身上的这些刺，跟别人交往这些刺，包括你的坏习惯这些。也知道当其他人指出我不对的时候，是主在给你做工，是在帮助你。虽然说你不舒服，是主在心在你在我的心里撒下大能的种子。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要排斥，有时候你是你以前的习惯或规矩来讲，你是不舒服，听到有些事，看到有些事，或者别人对你说一些话是不舒服。但是你要想想，你的标准已经不是过去的标准，你应该低头接受顺服。你要知道主是在给你做工，你要知道主在帮助你，只有你这样才能改变自己，活出希望我们主希望的主希望我们的样子，得到神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对，我刚才讲见证的是我的先生，他可能有点太紧张，他全程讲话没有太往前看。但是我真的是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荣耀的见证。也谢谢主耶稣给我先生力量，让他，因为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在这种庄重又温暖慈爱的环境里面对大家可能是讲一些心里话。我叫沙平，我来自大陆辽宁省靠近内蒙古的一个辽西小镇。今年三月份同我先生还有两岁的儿子一起来美国。我们现在住在 Fort Lee。我跟主的相遇可以用相见恨晚来形容。尽管在我38年的整个人生当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基督徒，所以说我今天站在这里真的是很感恩很感动。我3月6号是来到美国，12号我就跟教会的一位姐妹，一直引领我的一位姐妹觉知信主了。非常感恩的是我先生也是在3个月以后也信主，但是就是我们中间没有互相商量，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主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非常感谢。我信靠主之前，就是我跟我先生认识10几年，这10几年当中就是过来过下来以后，我一直就是说非常对自己这个人生有很多的疑问和很多的感慨。因为我和我先生认识10几年，3/4以上的时间他都在读书，而且我们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又没有父母帮，就是我们父母跟我们走的不同的路，他就一直在念书，他从20几岁一直念到30几岁，就是逢考必中，考硕士考博士，成绩都很理想。但是我呢，在认识他这10几年当中，我经历过3次就是研究生的考试都很失败，都失败了。就是我那种沮丧的心情，我感觉伴随了我好多年。就是这个事情，我真的永远都不想去再回忆。所以说，感觉我们一直生活在就大环境之外，就是别人在工作，我们在读书，别人那个别人去结婚生子了，我们还在读书，别人的小孩去幼儿园了，我们还在读书。就是你像国内的环境，什么房子房价涨多高啊，股票涨多高，股票跌得多惨，跟我们完全都没有关系，我们跟大环境跟周围的朋友也都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就一直在往前冲，但我们的父母也很担心，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力量在带着我们，就是我们也 不是很看好那个结果，说你读了博士能拿到什么东西，也就是那个样子，可能也是要重新奋斗去生活呀，你还是要赚自己的那个东西，要支持自己生活所需，但是就是有一种力量带着我们，就是不停地往前冲，不停地往前飞。我就在想我们为了什么呢，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为了那个名其实也没有多高，很多人都是博士啊，你也不是很优秀或怎么样的，就是我一直觉得有那个力量带着我们，为了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在别人否定我们的时候说的哎呀差不多了可以了。因为我老公博士毕业以后已经35岁了，就是不在那个像你27、28读和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这么坚强在执着，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心力真是太累了，而且我们在他毕业之前就小孩已经出生了，我们一直在读书，所以那个世界就比较单纯。我们在30几岁突然间遇到别人20几岁就开始经历的事情，就是可能就是说比较有挫败感、挫折感这样的。但是我们就是说，在别人已经生根结果，在一个城市打拼，就是有成果的时候呢，我就是从上大连待了8年，认识我先生之后，我又去了武汉2年，他在上海读博士5年，我就一直在漂泊这样的，就所以说，你说为了什么也没得到什么，你说不为了什么，但是就是有一种力量，我就不明白，就是很感慨，因为我母亲也很着急，在我母亲癌症过世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最后的冲刺都还没有，就是最后就是博士毕业，但是就是说他去世之后我们过了几个月就毕业了，我就一直很遗憾。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很还是这样前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当就是说跟我们情况差不多的同伴都已经博士毕业，大家觉得哎呀终于可以喘口气，尘埃落定，可以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又一股气儿，我们又来美国了，别人就觉得哎呀差不多了，怎么又开始折腾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一路走来就那个滋味很煎熬，太慢了，因为我们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去做了一件最不确定结果的事情，因为你到最后面你还是要重新开始，你30几岁和20几岁那个激情完全不一样。我就一直很感慨，是不是我们如果再稍微前面的时光可以适可而止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别人一样，可以有一差不多的收获这样的？我就一直很有疑问。但是是不是错过了太多的风景？就怎么有这么大的动力呢？但是当我来到美国以后，我跟主耶稣相遇，我就知道这一切全部有答案了。我这十几年的遗憾，还有十几年的这种挣扎，我觉得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有一个束缚，因为我。经过这么多的试炼，因为人个人能力有限，有的人说呢，我可能这10年算什么，我一路走下来很轻松啊，有的人就我对我们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心很累，虽然我也去前进，但是我就觉得每天好像有点担心，有那个忧虑，但是真的是遇到主耶稣以后，我知道没有这个忧虑了，我可以放弃了，这十几年我的挣扎有答案了，我可以真的是有一个全新的自我，不用这那么，我可以真的是内心里有喜乐，因为我前面的试炼都是来为了遇见主耶稣。在我们觉知以后呢，我就开始了跟主的相处。引领我的姐妹带我参加就是听到的聚会啊，还有就是我开始学习祷告，都非常感谢我周围的姐妹，她们祷告很有功力，她们很全心的来爱主，让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感谢圣灵的带领，也感谢主，我可以开口来向他赞美，来看向他呼求，诉说我的心事。我们与主的相遇真的是太美好，就是我们的祷告几乎他都给我们回应，小小的祷告也有回应。最主要的几次祷告就是一个次是关于我们买车，就是我们在网上挑了好长时间的车，不是因为距离远，要不然就是别人不肯送过来，就是总是达不成所愿，但是就是等我们最后买到那个车的时候，就是用几分钟就决定了去买，是我们买到最好的车，也是我们喜欢最喜欢的颜色，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想说哎算了，可能买个黑的买个灰的便宜点就 算了，因为我们刚开始开嘛，这样。但是我们买到就是主给我们最好是白色的，而且就是说看起来还蛮新的这样。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恩典，因为我为这个事情祷告了两个月。对他一我说主啊，有没有那个时间？你把那个时间帮我安排一下，你能不能尽快点？那真的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放弃的时候，那个时间就来了，就整整就好，这是我们需要的那个，我们非常感恩。还有一次就是我先生刚来美国工作，他也想表现得好一点，但是就是那个压力还都在的，所以说他的性格就是不善于跟别人去交流，也不善于言说自己内心的压力，他全部压在自己里面，所以他那个就是每天就是不太愿意讲话，这样那个压力很大。我就一直为他祷告，但他有一天就在我们讨论就是说主日的经文，因为我是带小孩听不到嘛，他就跟我讲，他突然间就很哽咽，他说我看到一句话。我当时我们都很感动，都流下眼泪。他说有一句话，就主让他继续前行，负担前行也要前行，这是主给他的一句。他说哎呀太神了这样的。他说就那句话给了他以后，他每天工作真的出门都很开心。他觉得那个不是力量，就是那个是主让他去做的那件事情。他就觉得那个压力真的不在，而且现在觉得工作确实是越做越好，有信心有力量。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我主要是讲就是说，我不可能，主不一定说就是让你工作顺利你就高兴，或者说给你辆车你就满意。我们在意的就是说主真的给你回应，他真的在意你，在千万人当中他真的是给你信心和慈爱，他是真实存在的。在得着主以后呢，我们就是我想就是我们来到美国一切的那个顺遂，我们求的和我们没有求的，主都给了我们极大的保守，真的是非常感谢主。而且我们的心态就是有一个转变，就是说我们不能解决的，我们比较急躁的，我们可能暂时放不下的东西，我们都要交托，把重担放在主面前，让他来引领我们。因为很多事情可能就是一个主有他的时间表，你急也急不来这样。而且我们在与主的相交当中，在不断的学习听到当中，我们真的是觉得发现圣经是一本百科全书，无论在事业啊、家庭啊，还有朋友关系上面，他都给你指引。而且就是说有这样一位主不计代价不计回报的来爱你，他要的可能只是几句赞美。我们平时可能说很多无聊的话，但是我觉得花几分钟来赞美主真的不是难题，真的是应该做的，因为你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和回馈。而且就是说我们来教会以后，我觉得基督徒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愉悦身心。因为人家说唱歌是最好的健康方式，而我们所做的就是每一天来唱歌歌颂主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好的方式来歌颂他的同时又健康我们的身体。而且有这样的非常相亲相爱的姐妹在主里与我们相交，在我们就是日常生活有需要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在我们做事不周的时候，他们都带来原谅，带来宽慰，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帮助。我觉得只有在天国才有这样的儿女，在天国才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说到就是从现在从后往前看呢，我的人生当中就是说我跟主相遇如此的完美，有没有主拣选了我成为他的儿女，在我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彰显呢？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因为我的父亲是穆斯林，他信仰伊斯兰教。他在去世的时候也是以伊斯兰教的方式离开人世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主在保守他的心怀意念。我从小到大我父亲没有强加灌输我这方面的事情，他只是在生活方面按照伊斯兰的一些吃饭的一些习俗来要求我们，所以说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接受过其他任何宗教的浸染。我觉得应该这是主在保守他的意念。还有就是我莫名在我信靠主以后，我莫名的回忆起1998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的同学大部分有的是就是干部子女，他们来上大学的目的就是在大学里面拿到一个入学通知书，拿到一个成绩，然后他们就去出国。当时有一位我的同桌，他是第一个出国，他去加拿大。我当时因为我们相处半年下来感情还蛮好的，我想送他一句话，但是就是因为他马上就要走了，可能上午上完课下午他就不再来学校了这样的。我当时就感觉有句话就想跟他说，要催促我那种离别的情绪，但是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当时出口而出的就是那个愿上帝与你同在。当时说完以后我们感觉好像都有点愕然，就是意思说这是从哪儿来的话呢，从哪儿说起呢。但是我现在回想，我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主在我上面身上的彰显，这绝对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而且确实发生过。我想说，无论过去经历了多少的风雨试炼和等待，谢谢主让我们回家，也谢谢主让我们把儿女也带到他的面前来，让我们在人生别以为让我们在人生以为别无风景的时候，飞越重洋来到主的家中，来到主的国度，让我们全然的放下自我，让我们在主的爱中与大家相聚。我知道我今天的受洗只是再次坚定信念、信靠、信心的开始，我们还有更多的功课要学习，还有更多的生活要经历。我想用赞美之泉中的一句话来做我今天见证的结束，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谢谢主用慈爱跟恩典牵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从施恩宝座下施恩宝座上倾泻下来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他的爱里面翻转更新，成为新的人，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平安喜乐的在地上的生活，跟着主一起走，愿主的大能和大力在和威严当中，在每一天更多方面得胜，愿荣耀颂赞因耶稣基督归于我们独一全知的真神，直到永远，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李香义。这个名字对有些人来说比较陌生，因为来到教会以后大家都叫我 Candy。 然后今天我要来讲神在我身上的神迹。以前听了很多别人的见证觉得很神奇，但是心里总是半信半疑。在未信主之前，我拜偶像，迷失人生方向，遇到事都是板着负面的想法，遇到看不惯的人，听到不爱听的话，也都会反击争拗，大多数只会在意自己的面子尊严，不太在乎他人的感受，总是看自己中国看一切。2年前我们全家移民来到美国，在我先生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了教会，起初看到大家唱着诗歌传福音，并没有什么共鸣，更没有什么感动可言。直到去年底发生的事情让我认识到神对我的爱和大能。去年底回到上海，因为闺蜜在上海瑞金医院工作，所以我和先生去她那里做了常规体检。体检的结果就是被告知我先生胰腺处有个腺瘤，而且已经有鸡蛋的大小，需要马上手术切除，这无疑给我当头一棒，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孩子们也不能如期的回去上课，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先生这个病到底有多严重，我们完全不了解也不懂，我只有求助于医生和百度。得到的结果就是那几天我天天以泪洗面，医生告诉我们这个手术是比肝移植还要复杂的手术，手术时间需要8个小时，另外术后可能发生的各种并发症等等。我们全家商量后决定尽快手术。元旦过后，我先生住进了医院，并定在2天后手术。这2天里，我的心情坎坷不安，就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先生比我早接受基督，他自己每天祷告祈求神的怜悯和医治。这时，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想：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请你保守我先生一切安康。能顺利度过这一关，我就相信你的存在。果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通常手术前一天，医生都会和病人及家属商谈关于手术的风险，并要求家属在手术单上签名。可是那天医生说完那些话之后，突然来了一句：你现在也可以决定不做手术。我们一愣，虽然这2天我们是有犹豫过是否需要手术，还是回美国来检查，但最终定下决心做了。可是医生现在又这么说了，我们真的不知所措。最后医生说：我帮你们做决定吧，现在暂时不要做了，我可以保证你这个95%是良性，你就 定期检查，然后减肥，如果有变大再做吧。第二天我们就出院了，我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一定是神在做工。在之后的这段时间里，神也带领并保守着我们全家，面对人生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惊涛骇浪，有限的人实在很容易挫败，对未来失去信心和盼望。相信上帝，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意味着意志上的全然委身，承认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将人生的主权交托上帝，相信在神的恩典和真理中，生命会不断的成长。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告，我已信主耶稣，归入基督名下，我已不在撒旦的权下，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永远脱离撒旦的辖制，与撒旦无份无关。基督是我的主，我愿一生跟随他，侍奉他，荣耀他的名。哈利路亚。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大家好，我杜恒林，来自天津。我的成长经历是以东方红的基调为主旋律，时而以国际歌的内容为插曲，步入社会以后，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大社会背景下奋斗成长，与社会协同发展，存在决定意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我没有神的概念，我活在不认识神的环境当中，不懂得神，整天在单位、家庭这两点一线的圈圈里围绕。然而在这几十年，偶尔也冷静地思考过，世上到底有没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主宰、掌控着，这个问题多少年来困扰和纠结着我。我没有专程去拜过神，可是每逢出差、外出学习，凡是有神的圣地，我都不怠慢、不回避，都前去敬拜，求万事如意，梦想成真。我关注一些人物的成长、传记类的相关信息，凡是有崇尚信仰的，我都额外的留心注意。许多现实告诉我，有些人的主张与信仰有时候常常是脱节的。客观上，好多事也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时我也认真回味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事后往往可以发现，问题的开始常常可以显露出成功与否的端倪和征兆，就是有所谓的预感。对于这些意念埋在心里，因为这些与时代不符、与社会环境不协调，没有研讨的场所，找不到深究的文献和资料可查，工作的繁忙也无心从这个层面去认真思考、认真领悟、认真深究。我遵循一个原则，对神的敬畏虽然谈不上诚信，但也不亵渎，唯有自寻心理平衡。在这种迷茫和困惑中得过且过。信主的过程是这样，2009年3月，远在异国他乡的女儿要生小孩，父母挂念，我太太准备前来照看，遭使馆拒签以后，我抱着听天由命的心理 顺利通过，如期来美国。当初心想，这里是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经济发达、人情冷漠的资本主义世界，在这儿举目无亲，肯定会困难重重。出我意料之外，我女儿生产后的一段时间，教会的兄弟姐妹真诚热心相助，不断到家问候帮忙，送炖好的鸡汤、小米粥、催奶补品，嘘寒问暖。一个月以后，我女婿的老姨签证通过，来美国的时候是教会的兄弟姐妹帮忙到飞机场接人。教会的兄弟姐妹不是亲人，胜是亲人的热情助人之举，至今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教会是一个高尚和睦的大家庭。在此以后几次来美国，来去匆匆，这五六年的时间，在这住下累计也就一年多的时间。我参加主日学、查经班、团契、福音营，间断学习圣经，聆听神的话语。一个鲜明的事实启发了我，自然科学不论什么专业，知识总是在不断的更新，旧的不断被淘汰，专业书籍总是一版再版，可谓日新月异。而圣经从古到今几千年不变，从没淘汰过任何一部分。圣经的所论述的观点、预言都在现实社会当中看到，这足以证明圣经是一部绝妙无以伦比的天书。圣经所论所断是唯一永恒的真理，主耶稣是这世上唯一的真神。我懂得了神的伟大、神的英明。自从我认识了神以后，我曾回首离开神的几十年，我是带罪而不知罪的几十年，罪的一闪念时常出现。始祖，我们的始祖只因没听神的话成了罪人，我们的罪唯基督耶稣才能成就。基督耶稣是我唯一的救主，只有基督耶稣才能让我摆脱撒旦的捆绑，不做撒旦的奴仆。唯有听神的话，按神的旨意行事，按神的旨意每日三省吾身，才不再犯罪，才能成为神的真正儿女。信主以后，有主、有神主导我的心。神说：“你必终身劳苦，你必汗流满面。”神带着我看世界，面对人生，无论是阳光普照的坦途，还是寂静遍野的迷途，我知道了这都是神的差遣，我必坦然面对，不能因为顺而不知南北，因为不顺而不知东西。只需记住神的话，你必终身劳苦，你必汗流满面，做一个属灵的人，看透万事。有神主导我的心，记住人类的种种罪恶，恪守神为我制定的戒律。神告诉了我这罪恶的根源，告诉了我罪恶的结局。神必照真理审判，我遵照神的旨意，学着恩慈、宽容、忍耐、恒久的忍耐，让神爱人之心在我心里常住。有神主导我的心，我的行事 我的为人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名，为了回馈报答主耶稣为了救赎我而做的牺牲。我眷恋着圣经，不时地翻阅详读，与现实社会比对，细细品味。我渐渐地在逐日学、查经班、团契中听出了眉目，看出了道道，领听神的话语，懂得神所说所言，条条是道，句句是理。我学着和神对话，静心祷告，表达我的心声，凡事谢恩。我惦记着教会的活动，我深深地感触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从有幸与教会的兄弟姐妹相处开始，逐渐认识基督教，知道神，直到现在，我衷心的诚信主耶稣，我敬拜着住在我心里的主耶稣，归入基督，从此给我的后半生增添无限的喜悦和平安。我这迷路的羊，失巢的鸟，终于找到了永恒的归宿，永久的家。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永远脱离撒旦的诱惑，永远摆脱撒旦的辖制。我会与基督联合，终生按他的旨意行事。凡是有神助我，何乐而不为？我宣告，基督耶稣是我唯一的救主，我一生要跟随他，侍奉他，荣耀他的名。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苏德，我来自杭州，我的老家是内蒙古。这个是我的小 baby Martin， 小名叫马蹄。我是一个对万事都非常认真和真诚的人。几十年来，我一直不断的努力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人生正确的方向，但是最后我发现我失败了。我的人生似乎越走越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和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动力和活力。曾经我以为是正确的人生思想和方法，在新困难和新问题出来之后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我的精神和状态也是极度的大起大落。一直以来支撑我的是我的不断我的鼓励和自我坚持，也越来越疲惫和走下坡路。我这才开始真正的认真思考和疑问我一直以来的自我为主导的坚持的正确性。我这才开始真正认识认真了解圣经和基督耶稣。从2013年底开始，我一直在一个叫 Lighthouse 的一个公益机构进行咨询。这个机构是基督徒设立的。在我这段人生困难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很多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支持。正是这个机会让我又一次和基督耶稣靠近了。之前曾经也有人向我宣讲过圣经，但是当时我的心是关闭的和非常顽固的。 Lighthouse 的咨询人员每次咨询后都帮我祈祷，当他们听到我说我有意愿了解圣经和基督耶稣后，自费帮我订购了中文版的圣经，我非常感动。之后他们帮我查找到了Easterbergen Church， 就是教会的地址。于是我开始加入了这个教会，希望自己多多学习和了解圣经和基督耶稣。教会离我家非常近，又是讲中文的一个教堂，非常适合我。在教会里我遇到了姐妹雅琳，她有一次给了我一本书，名字叫《游子音永恒在召唤》。这本书深深地影响了我。 书的作者李成的经历和我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从他描述自己信主的经历和对主的认识，开启了我通向主的大门。我决定向主敞开我的心，让主进入我的生命里来主导我的生命。我知道这决定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大和来之不易，因为这多年以来，我对人生和生命经历了无数的疑问、困苦、挣扎、迷茫、疲惫，而这期间的苦和难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不能再继续顽固下去了，我必须要改变。这个改变意味着对我过去几十年的世界观的完全打破。我知道我的人生必定要全新开始，就像是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全新的看这个世界，充满希望和活力，同时也有着一些忐忑不安，因为我对圣经有太多的不了解和有太多的东西要去学习。因为我知道我前方的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也知道它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知道有主在引导我，我不再是孤独一个人，有主在陪伴着我，我心里充满着自信、阳光和希望，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基督徒兄弟姐妹的帮助和同行，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我的路是正确的。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谢主，我此刻也非常激动，然后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叫刘义甫，我来自北京。当时在中国的那样一种普遍缺乏信仰的情况下，让我自己觉得如果去追寻基督这一类的事物会被认为是非常奇怪的，所以说当时我对于基督教的认识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也是比较反感，而且有一次经历的事情也让我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就是在我去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一个基督徒，他拉着我讲经，然后还请我去 KFC， 然后请我吃东西，然后吃完了呢，他就开始一直在那儿给我讲，我就是非常的反感，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哎呀，为什么要这么贪心呢？去贪那样一个贪那样的一个汉堡，贪那一杯可乐，然后被迫在那儿听了两个多小时。我其实是有好几次中途都想马上离开，但是拿了别人的东西嘛，这个腿就软了，动不了，不好意思嘛，然后就听完了。然后最后回家的时候，我就是这个事件对我影响比较大，我就对他们这些人非常反感，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后来我回到家后，我仔细想了一想，会不会这只是个别现象呢？会不会这只是我对于基督有偏见和误解呢？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让我没有能够正确的认识基督。仔细思考，然后我逐渐对我周围的这个世界其实产生了一些怀疑。像我们著名的这个科学家牛顿，到晚年他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理论，提出神的推动？当时我们看来这个他可能是愚昧糊涂，但是我想实际上应该是有一些我们无法解释的东西。那么这个世界究竟是由谁来创造的呢？如果科学能够解释的话，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遗传？这个事实让我认识到，那么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有某种伟大的力量在推动着这一切，虽然我并不知道那是主基督耶稣。再拿我自己来说，我其实也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上学早，并且跳级， 所以我16岁我就上了大学。嗯，怎么说呢，当时我认为自己只是比别人聪明一些吧，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这个就是主给予我的恩赐，能够让我更快地接受知识，追寻世界上的美好。后来来到美国，在教会的刘宇杰弟兄，也就是我的学长的引荐下，我参加了福音营的活动。在福音营里边，我见到的兄弟姐妹们给我的印象非常的好，他们没有强迫你，他们是给你讲道理，让你自己产生明悟。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下，我顺理成章的在第二天进行了决志祷告，并且从那天回到家里以后，每天都会认真的研读圣经，然后祈求主，祈求主的灵来到我的心中与我同在。那么经过这2个多月来吧，每天的仔细研读让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上、身体里、灵魂里都充满了力量。我想这应该就是主所给予我的恩赐。那么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有一件事情非常的让我感动，现在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在我大四的时候，我的奶奶开始住院，她的，我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让我的奶奶来参加我的大学毕业典礼，但是后来她的病情开始出现恶化，然后她在医院里躺着，每天都很痛苦，因为这个扩散吧，它扩散到身上的各个地位，手啊胳膊它随便动一动就会很疼。但是呢，我每回我去看我的奶奶的时候，我只要拉着她的手，她虽然不能说话，但是我能看见她在笑。当时我也是在心里想啊，希望奶奶赶紧好起来，好起来，好起来。虽然很可惜到最后还是走了，但是我想他现在如果能够看在我站在这里，能够来到美国追寻自己的梦想，我想他一定也是非常开心高兴的，他在天上也会为我感到欣慰。最后我要在这里向大家进行宣告，我已信主耶稣，归入基督。我也要向那罪恶的撒旦宣告，我不再受你的掌控和蛊惑，依靠基督耶稣的救赎，我将永远脱离撒旦的管辖。我会向伟大的神表明，我已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埋同复活，属于基督，基督是我的主，我将尽我的一生追随他，侍奉他，做他的儿女，荣耀他的名。此次见证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家好，兄弟姐妹平安。我是陈海涛，来自于中国大陆湖南省。然后呢，我现在住在新泽西的蒙特威尔，在做数据库方面的工作。上面这是我和我太太，我太太菲欧拉。我以前呢在大陆的话是接受无神论教育的。在大陆的话，我们都相信只有努力付出了才能够得到收获，所以呢，这才是真实可信的道理。所以尽管以前也可能有人传过福音呢，但是我对此呢总是有些排斥的态度。我相信世界上有神，所以呢，见到神呢，就是说相信孔子的话，叫做敬鬼神而远之。在中国生活过了，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天上掉下来的呢，通常呢不是馅饼，而是陷阱。所以呢，就遇到福音的时候呢，我常常就想着，哎，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所以对福音呢是持怀疑态度的。上帝对我来说呢，也就是那些影视小说里面说的，哎，人们说的神啊，遇到什么不能解释的话，还是就是神做的。若有什么答案找不到的话啊，一切都有神在主持。然后呢，神呢是很虚无缥缈的，就是在我们无助的时候就可以求助，就像我们中国的神佛啊，什么佛祖如来佛那样一样的，是高天之上的一位神。至于耶稣基督呢，就以我的当时的了解，我就觉得，嗯，这就是西方历史传说中的一个角色，是一个人物，是被后面的神话的一个圣人。总之就觉得，他跟我是没什么关系的。然后后面呢，因为有机会来到了美国，来到美国了以后呢，就跟国内不一样了，因为美国呢，就不像大陆，我们大陆是缺失信仰的，所以呢，美国就遇到很多的基督的那个信徒，然后呢，他们呢都会很主动的帮忙，然后来给我们传福音。但是因为习惯了大陆的经验呢，所以我尽管看到他们传播真是很认真的，又教我们学英语啊，又就是说又很关怀我们呢，特别是那时候没有车的时候，也会有些接送啊，很认真很虔诚从事。但我还是在想着，真奇怪，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一直到接受很久以后呢，才开始觉得，放下戒心啊，开始接受福音。接受福音以后呢，就开始读圣经。但在这个时候呢，还是有点将信将疑，因为呢，毕竟接触过那么多年的，就是不同的教育啊，在这种教育的环境里面呢，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认知的。而且呢，也想着我们这些认知，也就是自己做事情的一些准则，因为这种内心的骄傲呢，这些观点呢，所以也一直没办法去摒弃这些一些过去接触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就总觉得圣经里面呢有很多东西呢是没办法用自己的过去的一些观点和知识来接受和解释的，所以就很排斥。一直到后面呢，参加福音营，看到就是说很多科学家都已经就是说觉知都已经皈依了主，相信主，然后就在想，他们其实也是有博士学位，在这方面的话，各方面的资历和资质都比我们不会差，然后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么决定呢？然后一定是有这样原因，所以呢，就开始觉知，我应该是要重新推倒以前的一些观点，然后来开始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只有打开自己封闭的心才能看到新的世界。所以开始觉知信主，然后呢，在觉知信主之后呢，很神奇，就做了一个梦。因为我很少做梦的，所以这个梦呢，就比较记忆的比较深刻了。在这个梦中呢，就很神奇的遇到了天使这正好是一个就是说阴雨的那个天气，然后看到这个天使，我就说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上帝？那很简单嘛，你有的话就证明给我看嘛。那就是说，你看在这种阴雨天气里面，就很容易电闪雷鸣，你马上来一个大闪电给我看一看，那我就信了。然后呢，真的就一个很巨大的闪电，把整个天空都照亮了。我才就想，是啊，这些东西呢，其实包括我在梦中都能看到明白，阴雨之后就阴雨之中一定是有闪电的。那么其实我在梦中都能想得明白的事情，那么我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要去抗拒呢？为什么要用自己的一些过去的一些观点和理性观点和一些过去的一些理性的东西来去抵制它呢？所以呢，这种潜意识的事情呢，反而告诉了我自己应该是要对主有信心。所以呢，我就开始就决定一定要接受受洗了。想到这里的话，我就想着耶稣的宝血呢，洗去我的罪污能够使我与神同好，与同神在一起。在苍穹之上呢，有这么一位全知全能的主呢，在慈爱的看护我们，安排的时间呢，给我们适当的挑战，给我们适当的成长。想到这里呢，我就觉得那心里真的是很平安，笑容也就充斥在心间，感激呢和信心呢就在我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里面跳动。我知道我不像其他见证的兄弟们有很多很感动的那些故事，但想到这里呢，我总觉得尽管是这样的，神一样是在我生命里，在我的心里是做了工的。神在我的心里呢 让我得到了平安和喜乐，让我觉得哎，对生活未来更没有忧心。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我就会要感谢，感谢神赐下的新的一天。在夜晚来临的时候呢，我就在想着，因为有神的照顾，所以我也不用担心做噩梦什么之类的事情，可以安然的享受神的温暖和保守。困难的时候呢，也以为有神的帮忙；快乐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有神的安排。所以呢，因为有他呢，我就不用再担心害怕。所以感到这里呢，我感谢神，因为他总把好的事情留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觉得我的生活也开始有了改变，我看世界的眼光也在改变，然后呢，我对我身边的人也在改变，因为有身体里面有了神的照顾，有了新生的力量，有神的教导。在这里我想用共勉的，就是尽管没有那些很深刻的见证，但是耶稣的一句话很感动了我。耶稣说过，因为看见他的人才信的人，那没有看见的人就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想到这里，我应该更感谢神，因为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呢我爱他，虽然看不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蛮有荣光，蛮有喜悦。正是这种有福，让我们活在幸福的现在。感谢赞美主，愿主与我们同在，阿们。
感谢七位弟兄姐妹给我们分享的见证，然后下面的时间给夫汉弟兄给我们一些劝勉的信息。
那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这个宴席里面，我们看到这种生命的改变，不禁让我想到20年前，当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相信在这边很多爸爸妈妈，当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的时候，那个生命这样子出来，那种感受，你知道吗？那种感受，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一个生命是因着你的生命而有的一个生命，那种很。怎么讲的那种很复杂的一种感受，就很让人家觉得我们所谓的 amazing。 那今天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边做见证，就如同当年我们当我们转向主的时候，那种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这种是一种很 amazing 的事情，真的让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将他的生命来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也不一样了。就像我们在这边，我们刚刚听到的见证里面，基督徒，你就是一个被改变生命的人，你的生命不再相同，这个叫做基督徒。让我们再一次来看到神的话语怎么告诉我们这个改变的根基在什么地方，这个改变是怎么发生的。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在记载在约翰福音1章22节里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边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这个改变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的根基是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看到接待，什么叫接待？接待就是有一个人敲你的门的时候，你把门打开让他进来，这个叫接待。那这个接待的一个反应，我们怎么去说，我们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来接待主耶稣进来，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信他的名。今天我们反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这个接待，今天弟兄姐妹在这边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把他的心门打开来，来相信这个名。相信什么名？我们的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接待的是谁？我们接待的这个名叫做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将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我们接待的这一位耶稣，就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带出来的这一位人，他的名就叫做耶稣。而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名是天上地上没有赐下别人名可以靠着得救的。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根基就在这里，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待这位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被他从罪恶里面带出来，他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不仅仅是我们的主， 救主，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到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见证，生命不再相同，而这生命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就像我的儿子，他的生命一直在他的里面。接待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接待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接受。接受什么呢？接受我们知道，接受就是说，好像我今天要送你一个礼物，你把它接受过来，这个叫做接受。那今天接受了什么呢？接受了他的名。他接受，我们接受他的名，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名是天上地上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我们接受了这个名。但是在这个名的背后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名，唯有这个名可以使我们得救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我们，为了将他百姓带出罪恶，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代替我们成为罪，在十字架上面受死。但是不是只是如此，他跟我们为了我们复活，以至于能够把这个生命交，把这生命给我们。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我们接受就是这个十字架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生命的能力就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改变的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改变的根基在我们接待这位救主，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他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礼物？我们接受是因为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里复活的救主，他给我们这个生命的礼物。我们生命的根基在于这里，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生命能够改变，我们的根基是有根有基的，因为十字架上面已经做成了。所以当我们接受，当我们接待，当我们信他这个名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权柄，赐给，就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不是我们去赚取什么，不是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而是他给我们。所以这个生命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帮你从你手上夺取的。他就给我们这个权柄，因为什么叫权柄？一个特权。我们原来不是的，我们原来不配的，但他给你，给我这个特权，让我们成为什么？神的儿女。什么叫做神的儿女？他给我们这个特权，让我们不一样了，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不再相同，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尊荣是大的。虽然我们在地上仍然要做我们做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不再一样了。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 value， 大家都知道一个价值。在地上人认为我是 valuable， 我是很有价值的人，但在你是属神的儿女，我是属神的儿女，你要记得，我不是 valuable， 但是我是 value 的，我是被神给所珍爱的，神看我为他眼中的同人，我是他的孩子。你是被 value 的。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里面，我告诉你，我给你保证，我的见证是，我们仍然会有苦难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要记得，我是神的儿女，我的身份不一样，我是被 value 的，我是被神给宝贝在我的手中，我不会沮丧，因为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我的价值不在于我是有什么，而是我的价值从神而来，因为我是神的孩子。因为我的身份不再相同，我是属天的，我不再是属地的，所以我在地上的我的地位也不同了。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我在地上的时候，我仍然活在地上，可是我不再一样了。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讲，你们会发现别人看你也不一样了。所以他叫你基督徒，不是我叫我基督徒，因为你的概念、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不再相同。我们是从天上眼光，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生命从神而来，所以我们一些做法看法不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地位
在地上的地位也不太一样，人家会看着出来你不一样，所以人家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奇怪，就叫你基督徒。我自己来讲，我受洗没多久以后，我们以前曾经在纽约一起，就是说一起来到美国一起认识的朋友，他说林宗翰你受洗以后都不好玩了。我觉得我还是很好玩，可是人家会看到你不一样的。王正秋人家也说他，我们朋友也说他不一样的。今天时间不多，不太讲太多这些，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地位，不是说我们的地位就变得多高。你当学生的还是当学生，你该做工的还是做工，可是你就会让人家看到你是不同的，因为你的生命不一样。而因为你的生命不同，因为你是属神的儿女，你的身份不同，你的地位不同，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价值观也就不同，我们的产业不同，我们的命运不再是不可知的。我前面的道路我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已经知道？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一切事情。我不再对前面的道路坎坎坷坷，不再，因为我知道我的前面道路神已经为我做好。今天无论是东无论是西，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弟兄姐妹，你这里往哪里去吗？主耶稣告诉我，我去是为了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会来再来接你们。所以我们的前面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往天家去，我们知道我们的道路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的产业在哪里，所以我们再不再看重地上的事情，不再看重地上的所谓地上的产业，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切都会过去。但是我们更知道神给我们他给我们的，我们知道神给了他自己给我们，因为我们有他的生命，我是他的孩子。所以在圣经里面说，你们在地上的做父母的岂有求饼给石头的吗？那何况是在天上的父，岂不将更好的给你，就是把圣灵给我们。所以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他带领我们要来明白我们的天上的父的旨意。我们的产业不同，我们有属天的产业，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不用忧愁吃什么喝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的。但是还有一个事情，我们今天仍然在地上，我们的责任不再一样了。我们的责任是清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叫做基督徒，我们就像刚刚弟兄的讲，我们要去宣扬那出带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者的美德，我们就去宣传，我们就宣扬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仅仅是用我们的嘴，我们更是用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身份我们的地位不一样，我们的看见不一样，所以人家会看到你不一样，人家知道这叫做基督徒。就像刚刚弟兄的分享，不是把人家拉到 KFC 给他一杯可乐听两个钟头，当然那是传道的一个方式之一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让人家看见，让人家知道，哎呀，你为什么不同呢？让人家愿意来羡慕。而我们为什么不同呢？是因为我们生命不同。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要来改变你的生活，但是他来改变你的生命。尤其在这边呢，当你受洗完以后，你不要以为我们就会一帆风顺，我们该生病的仍然生病，我们该失败的仍然失败。可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当我们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会改变。当我们的眼光改变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失败，我们知道这不是失败，这个神要来造就我。当我的眼光改变的时候，当我看到我生病的时候，我知道神会来安慰我。我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可是我们的眼光改变，因着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不一样，所以你的生活就会不一样。这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同，以至于让人家看到你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这是我们神儿女的权柄，所以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不再相同，我们的地位不再相同，我们的产业不再相同，我们的责任也不再相同。我们不仅仅是要养家活口，我们更是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但神的儿女啊，这个改变是一生之久，就是一个成长。我刚刚讲到20年前，当我老大出生的时候，今天他20岁，这成长是一直在成长的。那在成长的阶段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要喝奶，他不喝奶，他就成长不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叫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刚才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让我们能够长大，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那这个奶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神的话语里面，不仅仅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而生命长大的表现就在于说，我更明白我天上的父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真的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今天我如果讲的东西你都没有记得，你就要记得这一句话：成长基础在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像刚刚祷告的，刚刚的见证，在祷告里面，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在神的家里面，跟弟兄姐妹之间，在教会里面，这就是我们与家人的关系，与基督的关系。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才会慢慢的成长。在起初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被神的话来充满，充满再充满，让我们更认识他，让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是他给我们的一个生命，而这生命没有人可以夺去。无论我们今天在高山在低谷，你不要沮丧，你不要怀疑，你就是神的儿子。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话，你的应许，这是你所赐予的。我们今天我们生命的改变的基础在于我们真知道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以死里复活，你将这生命倾倒下来给我们。当我们相信，当我们接受的时候，主你就在我们的里面，没有人可以夺去。主，我们也感谢你，因着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事情的眼光不再相同。主，真的让我们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主你自己。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我们仍然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来参加这个真的属灵的会议，这的庆典。因为主，我们看到你的大能再一次彰显在这里，有七位弟兄姐妹生命被翻转，不再相同，有新的生命，就如同我们一样，因为我们是一家人，而天上的父这个神是我们的父。主，我们感谢你，愿一切颂赞荣耀归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父。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好，现在请七位弟兄姐妹去准备受洗换洗礼。好，我们利用这一个时间来欢迎新朋友和报告事项。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天城教会，麻烦您站起来向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尊姓大名，住在哪里，好让我们认识你。我的左边有第一次来的。
我叫唐新辉，我在这边对黄桥和下桥设计叫你有名，我在二次教会，
欢迎你。这边还有新来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吗？这半边。楼上有吗？好，如果没有新来的朋友，请我们打开手中的程序单，有一些事项要报告。第一点，今年11月26号感恩节的上午，我们教会与王城与以往一样有感恩的爱宴聚会，请第一有感动分享今年的分享见证的弟兄姐妹提前跟金海弟兄报名。然后第二，爱宴是每家一菜，请大家预备好熟食，因为教会不会开放烹煮。第三点，下一次我们仍然是受浸聚会，还有几位弟兄姐妹会给我们分享见证并受洗，请 弟兄姐妹们为即将受洗的弟兄姐妹祷告，也请弟兄姐妹为这一次受洗的七位弟兄姐妹来祷告。第五点，会员大会今年12月6日下午将召开天成教会的特别会员大会，邀请所有的会员来参加。会员的名单在外面的公布栏中有。会员是就像上次说的，是自愿的，完全自愿的。如果您要申请加入或不愿加入，请在12月6日之前通知执事或者理事。非会员也可以参加天成教会的一切服事，但是不会参与表决。这一次的会议的议程是讨论并确认本教会的章程和架构，比较重要，请大家能够邀请大家能够来参加。然后今天下午有执事会2点，如果您对教会的事务有任何的建议，可以向执事的弟兄来提出。请看第7点，上次曹三强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宣扬在佤邦的宣教分享，大家非常有感动。如果您有感动来奉献的话，请将支票开给 EBCC 天成教会，并注明是佤邦宣教或者是 Burma WA Mission， 然后我们会统一的把这个奉献代转给曹三强牧师。好，剩下的请大家自己来看程序单。好，下面我们要来唱一首歌《新造的人》，我们唱2遍，特别请大家注意一下副歌的部分，请大家尽量的记住副歌的歌词，等一会儿弟兄姐妹从水中受洗上来的时候，然后我们来唱副歌的部分。请
飞越时空的领域，聆听灵魂的呐喊，穿过天之涯，越过地之际，卸下漂泊的心情，奔向永恒的生命，真理在我心，真爱在我心将展开崭新的航行，主的全能将带我双翼，看哪、啊、看哪、啊、一切都更新，听哪、啊、听哪、啊、天使为我欢呼，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我是新造，我是新造的人。
从头再来一遍。
飞越时空的领域，聆听灵魂的呐喊，穿过天之涯，越过地之际，卸下漂泊的心情，奔向永恒的生命，真理在我心，真爱在我心将展开崭新的航行，主的全能将使我双翼，看哪、啊、看哪、啊、一切都更新，天使为我欢呼，真理带我进那自由之地，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我是新造，我是新造的人，一切都更新，听那、啊、天使为我欢呼，真理带我进入那自由之地，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我是新造。 是行走的人。
好，我现在把这个投影幕拉上去，请大家在最后看一遍歌词，然后我们再来唱一遍，然后我们就开始受洗的仪式。副歌再来唱一遍，如果您忘记了，后面还有。前面的不会有的。好，我们开始副歌部分。看哪看哪看哪看哪，一切都更新。听哪听哪，天使为我欢呼，真理带入，进入自由之地。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我是行走，我是行走的人。好，麻烦你把前面的投影片关掉。
我们一起来为黄桥祷告。主啊，恩典的主啊，真是你是在万人中间，你来寻找我们。你也应许说，凡清心的人，他们就必得见神。主啊，我感谢你，你让黄桥这么简单的、单纯的就信了。我在他这一生的路上，求主你真是继续保持他那个单纯的信靠你的心，做一个仰望你、信赖你的儿女。主啊，我真是把他这一家也仰望你，让他在家里面能够负起你给他的职分，带领妻子、带领儿子，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黄桥，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敬，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你。在沙坪在国内的时候，他并不认识你，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已经拣选了他，主你就与他永远的同在，主你的灵就一直在引导他。我你引导他到美国来的时候，从姐妹身上从你那里支取的爱流露在他面前，主要让他看到主你是爱的泉源，主要让他在这个看到你的爱来认识你。主，今天他们夫妇两个人都在你面前愿意接受你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主啊，求你就祝福他们，继续的住在他们中间，主啊，让他们在你爱的里面能够建立他们一个的家庭，让他们的家庭成为一个荣耀的家庭。 主啊，求你就是用你的恩膏膏他们，用你的爱更是充满他们，让他们的爱在他们心里面满溢出来，让他这个爱能够成为以后所有人的帮助，让他们的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能够看到他们就知道你在那里，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生命。主，求你就祝福他们，带领他们这一生。我们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撒饼，我奉主耶稣、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浸，让你归入主耶稣的名下。阿门。
阿门。
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感谢你，你在李相义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先拣选了他的丈夫，你也因着他丈夫的病，主，你当他们全家经历了你的恩典慈爱。主啊，我感谢你，现在他们一家既已归入你，主啊，你就来成为他们全家的主，你把他旧有的过去，就如同今天他要进入水里一样，埋在水里，让他再起来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他的心思意念所有的思想都能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你相信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神，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创造了我们，但是我们确实不认识你。我在杜柏林在国内的时间，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从来没有去思想到你，哇！但是他有机会让他到美国来，让他到美国来能够听到你的福音，能够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从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流露出来。主啊，让他有一个想往你的心，让他能够有看出来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事物都会改变，主啊，只有你的话语是永远不改变，你的爱也是永远的不改变。主，这个爱吸引了他，这个你的话语吸引了他，主啊，求你就是继续的建造他，让他在你的话语里面得能力，让他把他的经验以后将来能够带到国内去，让国内他的亲戚朋友他周围的人都能够听到这个福音，都能够享受他生命改变的一个见证，让会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你。主，我们把他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就亲自的带领，主啊，求你的灵就亲自的浇灌他，带领他，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工人。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杜王林，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让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主啊，有哪个人软弱，我们不软弱呢？当我们都还是在罪人的时候，顶撞你的时候，你就爱了我。当我们像羊一样走迷的时候，你就用着各样的机会来寻找我。主啊，我为着苏德，他在前半生里面他一直靠着自己，主，但是你让他遭遇到他自己所发现不能够解决的事情。主啊，我也感谢你为着他的难处，今天他回到你的家里面，真的所有的过去旧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今天你要给他的是一个新的人生观，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主啊，我们把苏德仰望在你的手里，你给他坚强的意志，靠着你的恩典，他能够重新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赐给他力量，让他能够抚养他的儿子，也能够认识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苏德，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门。
神，我们真是感谢你。我刘玉普今天在这里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成为你的儿女，归入你的名下。主，当他在大陆的时候，因为他不认识你，因为他用他自己的聪明智慧，就是为了他自己而奋斗。我，但是你的恩典领导他，让他到美国来以后，他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能够知道你是唯一的救主。主，我们真是希望他能够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因为你在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主，就求你让他的智慧和他开端，再也不是为了他自己，让他的智慧、他的知识都能够为你所用，有他的经历更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你。主，求你去重重的使用他，主啊，求你去用你的话语来建造他，让他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然后把福音传到不但是美国，也到大陆去。主，我们把他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主，我求你就带领他这一生。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罗伊普，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让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寻找的人就必寻见，叩门的你就给他开门。我们为着海涛，他单纯的要来寻求你，你也借着他的妻子引他进入了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你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主，为着全海涛，我把他仰望在你的手里。你既然拣选了他，又爱他，你已经按着自己的名、自己的旨意，照自己所喜悦的，使他借着你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把海涛放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引领他这一生的道路，见证你，荣耀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全海涛，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只要有一个罪人悔改，连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为他们欢唱。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又有七位弟兄姊妹进入你的国度。主啊，我们也继续把下个主日我们还有的好几位，我们也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这他们都是你救恩的果子，我们愿意这些人还有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真的都成为你的门徒，能够成为使人能够因着我们的见证能够归入你的名下，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